感恩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传讲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好，大家翻到我们一块读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想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，我们兜里头总是揣着一个梦想，那是美国梦。来到美国以后，希望成功，希望幸福，希望快乐。那幸福快乐的有个基础，那我们希望有自己的住宅，有自己的房子。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经过很多年辛苦的工作，好像这个梦的一部分实现了。你有自己的住宅，无论是公寓还是 townhouse 还是独立的房，你有了。当我们有了这个房子之后，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房子只是房子，房子不代表家。买一栋房子相当不容易，你花很多时间，花很多的心血，要许多的金钱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。买房子难，但是建立家更难。我们有的时候把房子跟家给混淆了。其实大家都知道 house 不等于 family， you got a house 不一定等于说 you got a family。好多人有了房子以后，要从房里面搬出来。大家经过我们中间很多人，有没有这样的人的经历？有没有？他 got a house， 但是他要离开这个房子，因为他没有 family life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买房子不容易，但是建立一个 family 那更不容易，因为 family 有成员的。那建立这个 family 花你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心血。慢慢我们明白了，你拿到一个 PhD 五年六年咬咬牙能搞下来了，毕业了，但是 family life 你永永远远没有 PhD， 永永远远没有毕业的时间。所以慢慢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，买房子容易，但是建立一个 family 相当难，建立一个家庭相当难。今天这个世界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。同样的一个道理，我们今天建教堂，我们在建堂，大家知道我们建堂，我们需要一个教堂。路程教会一直在流浪，一直在漂泊，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在敬拜神。神给弟兄姐妹共同的远向，我们要建一个固定的场所来敬拜神。那很多弟兄姐妹摆上祷告，奉献金钱，花了很多的心血，特别我们建堂委员会的弟兄们，他们很累，有的时候开会开到晚上12点的，因为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包括申请，很麻烦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只要大家同心合意，建堂也可以达到这个目标，堂能建起来。但是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建教会不等于建堂，建教会需要一个堂，但堂盖好了不等于说教会就建成了。 church building 不等于 church，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我们都知道明白这个事情。就像一个 house 不等于 family， family 不等于 house 一样，你 got a family， 也许你没有 house， 你 got a house， 你不一定有 family。 建教堂也是这样，你 got a church building 不等于说你建好了教会，建造教会太难了。建造教会建造谁啊？就是建造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每个人要 长成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子，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品德，我们像耶稣，大家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，这叫建造教会。每个人像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在美国，你们知道，到现在为止，美国至少有80%的人认为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可他像吗？看看你周围的，你的同事中间，他也认为他是基督徒，他像耶稣基督的门徒吗？那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说，建造教会的 church building 相当难，但建造教会就更难。建造一个堂，它的根基很重要。建造一个家庭，它的根基很重要。建造个家庭，你弟兄姐妹知道根基太重要了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上帝在设立婚姻的时候，上帝讲说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。我在讲家庭，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，你觉得很奇怪啊？圣经上为什么没有说二人成为一体，从今以后过一个幸福快乐满满的生活？圣经上有没有这么说啊？上帝没有这么说，上帝是说二人离开父母，然后呢成为一体，这是婚姻呢。那有人说，我的婚姻中没有喜乐，没有满足，没有快乐，没有美满，那我就离开这个了。那这是有些人，这说明他的婚姻的根基有问题。那还有人呢，虽然我婚姻当中不是我所想象那么完美，但是我仍然持守这个婚姻，哎，他的婚姻也有根基，他的根基跟前面那种不一样。进到教会也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教会的根基很重要，就像进到教会的 building 很重要，但是他根基要打得深，这个教会才不会倒塌。我见过一个教堂他倒了，他的根基有问题，我叫外面教堂他倒了。见到教会一样，这根基太重要了。那根基是什么？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讲的，圣经里头给我们讲有七个一。大家我们再重复一下，上个礼拜我们讲一什么？一个身体，然后呢？一个圣灵，然后呢？一个什么？一个指望。那这个很重要，这是教会的无形教会的一个根基。教会没有这个根，谈不上有教会，有一个教会 building， 但是教会没有根，不像教会。教会一个身体是什么？告诉弟兄姐妹 Peter， 谢谢。有一个身体告诉我们有同样的生命，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同有一个属灵的 DNA， 我们里面都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虽然我们看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同有一个生命，这个不一样的，这叫合一的基础。在你的家里，你的房子很大很漂亮，你的房子里面有麻衣，对不对？你的房子里面有锹，有木头，有工具，你跟那些木头跟工具跟麻衣相处的也不错，但是相处在一个房间里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家里还有猫还有狗，你跟它相处的也不错，这叫和睦共处，是不是？猫也没有咬你，你没有打猫也没有打狗，但和睦相处。像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很多人我们可以都和睦相处，无神论者他可以成为我的朋友，你是佛教徒可能也成为我的朋友，他是穆斯林也可能成为我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和睦共处没有问题，但是那不叫合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？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朋友，他跟你非常不一样，信仰也不一样，价值观念不一样，他可能会成为你的朋友，可以和睦共处，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，在一个社团里头一起来从事一种事业没有问题，但不叫合一。合一有个基础是什么？你的生命它的本质是一样的。在座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一个同质的生命，我们叫一个身体。你的肝跟你的肺的生命不一样吗？你的头跟你的手指的生命不一样吗？同一个生命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头，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本质是一样的，所以叫一个身体。身体肢体之间要彼此相顾，你的后背痒了，手就帮个忙吧，抓一抓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养你养死拉倒，我才不帮你。弟兄姐妹，那不叫一个身体，一个身体他有需要你帮他，那这叫做一个身体，有同样的生命，我们同属于一个身体。一个肢体的荣耀就是众肢体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超越我们个人那个狭隘的一种眼光，我们看到在基督里头我们是一个身体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同有一个本质一样的生命，同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。第二个，同样的源头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圣灵也在我的里头，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工作。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 弟兄姐妹，你是宝贵的，他也是宝贵的，大家同样一个宝贵的。没有圣灵，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身体里头，因为我们人多么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但圣灵把上帝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同有圣灵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光照我们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的本相，但圣灵在我们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，哎呀，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是个有亏欠的人，我内心有黑暗的人。圣灵在你里头工作，圣灵太奇妙了。你对你的配偶用手指责他，说你有问题，你有毛病，你身上真的有这个缺点，他的确是有这个缺点，但是你指出来，对方就不跳，但是圣灵一指出来，他就安静了。你发现人的功跟圣灵的功完全不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，你发现你的配偶身上有很多的问题，他身上真有那个问题，可是你指出来的时候，你指责他，他就跳起来。因为上帝没有给你的权柄来显明对方的罪恶，尤其在家人中间，但圣灵在他心中马上就把他罪恶显明出来，一显明出来他就卑微下来，他不跳了，他悔改了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人做不到的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身上结出很多很美好的果实。诗篇128篇上面讲啊，说你太太像什么呢？太太像葡萄树。你的儿女像什么呢？儿女像橄榄树。那先生像什么树啊？我们那有人知道先生像什么树？丈夫们像什么树？雅各书里面就像你们 Song of Songs 说，雅各书里面说丈夫像什么？像苹果树。对了，你家中有苹果树，家中有橄榄树，家中有葡萄树，你家庭是什么？家庭是果园呢。圣灵在你的心中来耕种，来养育，来浇灌，你家中就像个果园，结的果子不一样，但是都是有营养的。那这是家庭的生活，弟兄，教会也是如此，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接受圣灵的果子，这个教会就是果园，这个教会就是果实飘香。那还有一个，我们讲的指望，同样的目标，同样的指望，我们每个人的指望是什么？我们指望是天上的家，那是我们永恒的归宿。人在世界上找不到永恒的归宿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渴望，但是每个人都很无可奈何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家在哪儿。我们十多岁的二十多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很非常那个流行的一句诗句哈，就是我们的心啊找不到栖息的地方啊，我们有个心灵的故乡，好像我们的灵魂漂泊在一片荒原上，没有安息。但是神找到我们以后，我们有共同的目标。但是上个礼拜我讲的内容，好 Peter， 我今天跟弟兄姐妹的分享的，圣经上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，叫合一的基础是一主一信一喜。一共有七个，上个我讲三个，今天我再讲三个。我们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救赎我们，你用你慈神的爱书牵引我们，当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头，让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有同样的生命，有同样的生命的源头，有同样生命的动力。主，你赐给我们一个眼光，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那个狭小的天地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你的身体的里头，我们活在你的家里头，周围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肢体，一个肢体受伤害，全身疼痛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身体的概念，它是 organic。organic 的意思跟 mechanical 是不一样的。你们家的汽车坏了，那是 organic， 那是一个 mechanical 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把这个机器的零件给它修掉，坏的给它扔掉，然后呢，车又能发动起来，那叫 technical 的问题，那是一个mechanical 的问题，是不是？车痛不痛啊？不痛的。但是你的身体是 organic 的，一个肢体发生了问题以后，你砍掉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痛的。有些人换心，有些人换肺，有些人换肢体，痛的。这是为什么你修车不痛，离婚就很痛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你肢体上要割掉一块，那是痛的。教会像个身体，不说这个人把他挖掉就算了，那个人割掉就算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教会是个 organic body， 是个有机体，所以一个受伤害全身都痛， 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。今天圣经让我们再次遇到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合一在基督里头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同有一个主，主是我们合一的基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能坐在一起？我们多么不一样，我们的口味都不一样，是辣的，是咸的，是淡，都不一样，你的品味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坐在一起敬拜神？因为我们的主是一样的，这是我们这个建筑的属灵建筑的根基，我们同有一主。我对我们中间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讲一讲，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。我们这一帮人为什么在一起？因为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只有一位主。世界上有很多人我们可以尊重他，但他不是我们的主。皇帝我们尊重他，国王我们尊重他，你是伟大了不起的科学家，我尊重你，但是你不是我的主。我们的主只有一位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，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。所以道路在哪儿？告诉你人生的定向在什么地方。这个世界就像是大海，我们每个人生命就像一个小船，你的目的地何在？没有信仰的人，没有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人生的目的地何在？第二，真理不是科学真理，不是一个物质定律，你人生的意义何在？没有耶稣基督，你为什么活着？你一个目标实现了，一个目标又实现了，有新的目标开始了，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？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？没有意义。第四，生命，我们都知道，过了一年少一年，你生命的盼望在哪儿？我们这些人明白一个道理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我们他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们因为信靠同一个主，所以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他，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。彼得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来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关于真理的事，关于神的事，他有很多的教导。在座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在渴望神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神的。在身边的某一刻，你想到神。我见过很多的朋友，你说相信神吗？哎，我相信神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不相信耶稣，我相信有神。怎么可能没有神？这么大的宇宙，生命这么复杂，一定有神。那神像什么样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盲人摸象的这个比喻，是不是？这个预言，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他脑子中也有神，就像个盲人在摸象一样。啊，摸这一块一个大墙壁，哪有像存在啊？根本就没有像，你们讲的像原来就是一堵墙。那这是无神论者，他不相信有个像存在，他只说我摸到一堵墙，我的理性判断告诉我这是一堵墙。那有人说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搞错了，像啊就像一个圆柱摸到腿上去了。哎，你无神论者讲错了，神就像一个圆柱。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，人都在找各种各样的宗教。弟兄姐妹，人找不到的，人的理性太有限了，人的自信太有限了，连你的太太你都搞不清楚，你的丈夫你都搞不懂，你怎么可能能搞得懂神呢？神是一个灵，是 spirit， 你的自信没有办法能穿透着那个理性的这个限度，你没有办法。而且像我们有罪，有罪的人一想到上帝，上帝就发笑。我常常思想一个问题，如果不是上帝的面前，只要我想到上帝，我就在亵渎上帝，只要我想到上帝，我就在亵渎上帝。我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脑子里面很多的 image 都是很肮脏的，我们很多的语言都是不干净的，都很有限的，我怎么可能想得透上帝？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，你看到耶稣，你就看到神了。如果上帝不对你说话，没有一个人真认识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界上有很多宗教，这些伟大的宗教徒们，我尊重他们，他们在找神，我们希望找一个神，但人找到吗？找不到的，就在摸象，都在摸象，都在摸象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我们，你找不到神，除非神来找你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来找我们。所以耶稣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将它表明出来，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把它解释出来，把它展示出来，把它显明出来。没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摸象，都在摸象。全世界摸象的人太多了。耶稣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在座的，特别是摸到的朋友，我劝你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。 你在寻找神，你能找到神吗？除非神对你说话。我们自律太有限，你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你是人，你找不到神，神来找你。耶稣基督就是神来找我们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信仰基督福音的核心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谁？是神成为人来寻找人。因为这个共同的信仰，我们在一起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耶稣基督帮我们连接在一起。Peter， 谢谢。你说耶稣来把上帝显明出来，我在座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我们中间老的基督徒，你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你记住哈，你记住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，耶稣做的每一件事，他一个表情都是把神给显明出来，把天父显明出来。如果不是耶稣来显明天父，我们都在盲中，都是盲人在摸象，永远不认识真神，我们都在拜偶像。人的心就是一个偶像加工厂，不断的造很多的神。你到非洲去，到亚洲去，到拉丁美洲去，好多人在拜偶像，他的愿望是好的，他找不到真神的。所以耶稣来把真神显明出来给你看。耶稣发怒，你说把耶稣发怒怎么把神显明出来？对了，告诉你了，耶稣发怒是告诉你他为什么发怒。你看旧约里头，上帝发怒，有人说耶和华脾气很坏，不可控制，这是把我们发怒投射到耶稣的身上。我们在座的，我们这儿三四百人，三百多人弟兄姐妹在这儿，我们中间90%怒气都是从罪里面产生的。发过怒气以后你就后悔，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上帝的怒气不是从罪恶里产生的，他是恨罪恶。所以你看到耶稣怒目看周围的时候，你知道周围的人被罪恶捆绑了。所以耶稣的怒气显明上帝的性情，让你看到上帝有愤怒的一面。全世界人都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，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上帝的公义的标准。但是上帝发怒，人为什么没死啊？上帝的忍耐等候人，人悔改。在下面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孩子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次上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来显明天父，那十字架怎么显明天父？我问大家，你爱一个人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出来？你通过什么方式？你给他买件衬衫，买个戒指，买一束花，这是表达你的地方的爱，是不是？这是最低层次的爱了，当然比那个不爱没有任何举动的人要好八倍，对不对？但是至少这个层次不太高。那高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样呢？我给你买大钻石5000万的，再不行我把我遗产的50亿给你，这个爱已经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那再高一层次怎么办呢？你太美了，太可爱了，太宝贵了，我为你去死。爱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什么？是死亡，我为你死。很多的父母就是这样爱孩子，我可以为孩子这个肝有问题，我把肝啊，当肝不能给他哈，肾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我把一个肾给他，我可以为他去死，这是最高的形式了，弟兄姐妹。父母对孩子那个爱，甚至为他去死，死是爱的最高形式。但是还不够啊，为什么？对方太可爱了，太美了，太宝贝了，所以我为他死。如果对方是个叫花子，一文不值，你为他去死吗？你当然不会嘛。这为什么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很肮脏很不堪很没有价值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，这是大爱啊。所以耶稣十字架把神的爱的本性显明出来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看到我就是看到了神。在佛教里找不到，伊斯兰教里找不到，道教里找不到，民间宗教找不到，人都是在摸象，摸来摸去，以为这就是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一群人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彼此联合。谢谢。耶稣讲一句话，说你们为神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我若我说不认识他，我就是撒谎的，像他们一样，像你们一样，但我认识他，我也遵守他的道。他是指什么？指天父。耶稣说，如果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天父，我就是撒谎的。如果我到世上来不是神，我讲的话就是撒谎的。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一起是敬拜这位创造宇宙的主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联合在基督里合一的基础，不要忘记了。下面，那耶稣基督不但告诉我们是神，不但他的生命显明是神，他还有一个问题。在下面，谢谢。我请弟兄姐妹读这几段经文， 然后你要想想这里面有个奥秘在里头，什么奥秘？我们一起来读来，约翰福音14:4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经成全了。8:54，耶稣回答说：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。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这个你是谁？天父，耶稣基督是荣耀这位天父的。那么第二段经文，耶稣说：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这指是谁呀？耶稣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荣耀天父，天父呢是荣耀耶稣。第三，接着我们一起来读16章，约翰福音16:13，一起来。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讲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在讲台上要讲一些教义真理，没有这教义真理，你的信仰是浮萍浮浅，经不起风浪，你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，搞一些安慰就结束了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来到教会得一些安慰是很好的，得一些友谊是很好的，得一些帮助是很好的，但是没有得到耶稣基督，你什么没得到。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，你没得到生命，那些好处有什么用？但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什么？耶稣让我们想那个想，他在地上是荣耀天父，天父是荣耀耶稣，那圣灵呢是荣耀耶稣。你在想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真神，我们都在摸象，都在摸象，根本不知道神是什么，都在拜偶像。没有一个不拜偶像的，有些人把偶像当成物质，有些人把偶像当成是狗是猫或者是一尊菩萨，不认识真神。但耶稣基督来显明我们，上帝不但是爱，不但是公义，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弟兄姐妹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知道上帝本体的奥秘是三位一体的。这三位一体是什么？父荣耀子，子荣耀父，圣灵荣耀子，彼此来荣耀对方。那弟兄姐妹说，你在讲什么呢？你在讲这什么呢？我知道很抽象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定你认识神是至关重要的。为什么至关重要？在下面，以前有一个人圣徒啊，有一个基督徒叫路易斯啊，这个人大家的书，他们可以读读他的书好吗？他说，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一个静态的存有，而是一个动态的活灵满液的律动。如果你不认为我是不做边际的话，我想说，上帝的生命如同一种舞蹈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舞蹈，大家有没有跳过舞？我们这下跳舞的人举过手，哦，感觉有人跳过舞哈。跳舞的有什么一个样子？大家知道吗？哈，我们中间我们知道 Sarah 跟 Joy 是跳舞跳得很好的。跳舞是什么？我站在这儿不动，你们都围着我跳，那叫跳舞吗？要不跳舞，对不对？跳舞的意思是说，我围绕你转，你围绕我转，你是中心，他说你也是中心，我们都围绕你转，这叫跳舞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每个生命当中有个根本的问题，就是自我为中心。昨天我们在教会办公室，我们弟兄们团契啊，我们来查考的一个主题，人的生命当中有个最大的问题，或者是最大问题之一，那是自我为中心，总是想到自己。所谓自我为中心是什么？你们都要围绕我转，我的主意最有权威性，我的主意是最好的，我的意见是最好的，甚至加上宗教的语言来神化自己，我从神而领受的，你们听我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自我为中心就像个跳舞的人一样，你们要围绕我跳，你们都要围绕我跳。上帝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三位一体是什么？父荣耀子，子荣耀父，圣灵荣耀子，他们彼此荣耀对方，彼此高抬对方，彼此爱对方，这叫三位一体的生命。教会是耶稣基督为主，更要把这个主的生命来显明出来，那就对了。那这儿像什么？他说生命就像一个舞蹈一样，上帝的生命像舞蹈一样，三位一体，彼此荣耀对方。我们知道我们这儿300多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想想看呢，如果每个人都要求别人围绕你为中心的话，你说我们能不能跳舞？能不能跳？如果每个人都要求你们围绕他为中心，我要求你们围绕我跳，那他们说呢，我们要围绕他跳，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围绕他为中心来跳，你说我们这儿能不能跳舞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你的家庭为什么冲突啊？丈夫说你要围绕我跳，我是家庭的头， 你看他用宗教语言，用属灵的语言来说，我是家里都是没错的，让你妻子围绕他转。哎，我正在看一部电视剧，还没这精彩的时候，孩子要换尿布，你去吧。那孩子要洗澡，你去吧。哎，孩子要读功课，你去吧。这是什么？自我为中心，让对方围绕你来跳，围绕你来跳。一个家庭，一个老是围绕你跳的时候，你的家庭一定是混乱不堪。自我为中心，耶稣基督为主，这个主所显明的神是什么？他跟天父圣灵之间彼此荣耀对方，彼此高举对方，不是让对方围绕自己来跳。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弟兄姐妹，在家庭里头，你不能让别人来围绕你跳，你不能成为自我为中心的人。在教会里也是这样，每个人都要围绕，都希望你来围绕我来跳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没有合一了。300多人在这个地方都希望别人围绕你跳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跳舞的，根本没办法跳舞的。下面一章，耶稣基督为主，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头没有别的主，牧师不是主，长老不是主，没有一个属灵的长者是主，我们都是仆人，都要围绕耶稣基督为中心，那就对了。大卫是个国王，你知道在好多古代的时候，国王都自称为神的，只有受真神启示的大卫，他明白他不是神，他自己说我的王，我的神， My King My God， 国王啊，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宇宙的主，他只是一个仆人，我的神，我的王。如果在教会里头，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家里头，你知道耶稣是你的主，你是他的仆人，太太是他的仆人，丈夫也是他的仆人，你们两个同时为仆人，不让对方来围绕你来宣转，你这个家庭就不一样了。教会也如此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敬拜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仆人，这个教会合一才有了基础。你一旦高抬自己，用属灵的语言包装自己，认为自己比所有弟兄姐妹都高的时候，教会没有合一。家庭如此，教会也如此。所以保罗说，合一的根基是一主，只有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显明真神，他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他是主，可他比我们成了仆人。耶稣都能成为仆人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仆人？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神把这个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。如果每个人都像大卫一样，弟兄姐妹，世界上那些当官的就不敢神化自己了。我们中国的毛泽东有点神化自己，是不是？如果他知道上面我有个 king， 我有个 god， 他就会谦卑下来。在家庭也是这样，如果你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你对太太就不一样，对丈夫也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在我之上我有个 king， 我有个 god， 我的神，我是他的主。所以第二部分，谢谢。一信，什么叫一信？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第2章第8节，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这个救恩不是我们能救自己，神给你一个方法，通过信来得救。没有信，你跟上帝的救恩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下面一句话说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信仰从信开始，直到信结束。我们讲因信称义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，你很贫穷，你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一到神的面前，你再聪明的大脑没有用。我刚才讲的，你只能摸象，你再多的发明创造没有用，你不能达到神那儿，神跟你不一样，你再好的美德品德没有用，你也达不到神那儿，你再大的智慧，再高的社会地位没有用，你靠近神不是通过这些东西。就像一个大的峡谷一样，这么大的一个峡谷，大家去过那科罗拉多州的那个大峡谷，你们去了吗？哈，那么很大的一个峡谷，有些人呢身体很壮，他可以跳8丈远，但跳不到对岸去，是不是？像我只能跳5尺远，是不是？跳8丈远的人， 就自夸，你看看我多伟大，我的挑八丈比你远多了，但是挑不过去的，神人之间的壕沟没有一个人越过去，只有耶稣基督成为道路，让你跳到对岸去。那你怎么上去？通过信。信是什么？信就是接收的意思，信就是接收了，接收耶稣基督给我的东西，接受神给我的礼物，要接受。我们中间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信耶稣是什么？就接受神给你的礼物，你接受了，这叫信。那接受什么呢？上帝已经接受了我们，上帝已经爱我们，我们这么不堪，多么软弱，多么有罪，多么贫穷，多么瞎眼，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但耶稣基督把恩典带给我们，把儿子的名分赏赐给我们，他赦免你的罪，他能把礼物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要接受，接受就要信。所以基督福音的本质跟所有宗教的本质有个极大的区别。所有的宗教是劝你，是劝告你，基督的福音不是劝告人。你到佛教里头，你到道教里头，伊斯兰教里头，他劝你，哎，这些好啊，这个这条道路非常美啊，你要这么做，你一定能上天堂哦，你进入涅槃世界哦，得终身解脱哦，那这是劝你。基督教的本质不是劝，基督教的本质，基督的福音不是劝，基督教的福音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好消息。好消息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仗打胜了，哎，我们仗打胜了，你们都自由了，从此不要再受敌人的侵侮了，不要受敌人的压榨了，你自由了，那叫好消息。耶稣已经释放我们了，你接受耶稣给你的礼物，那这叫信，接受了，享受耶稣基督为你带来生命的成果，这叫信，就是接收。我讲这么多，我今天不想继续开展下去，我想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在一起敬拜神？因为我们的信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接收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礼物，我们都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就是说，我接受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，在神的面前我被接纳了，神的面前我被承认了，这叫接收。你被接受了，神也接受你了，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讲了这么多很抽象，我问大家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，有多少人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活在你的生活当中？为什么我们都信耶稣，为什么教会不能合一呢？我们看下面一章，皮特，谢谢。我前面讲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就很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回忆。我下面讲因信称义在我们生活的应用。信是接受神的恩典，神成全的恩典，神给你礼物，你来接受它。我们在座每个人，你反正你不会在这儿聚集的，你都接受到神给你的恩典，成为耶稣基督的人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活出来？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都相信因信称义，跨出教会的门外，我们不再相信因信称义了，我们要相信因行为称义。那有人说，你王牧师，你讲的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保罗对他讲过一句话，罪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。律法意思就是说，我要争取，我要达到那个目标，这样我在神面前了不起，我才有价值，神才接纳我，才承认我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很多人仍然活在律法之下。我讲一个 application 这个运用。最近在俄国，大家都知道正在搞那个冬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是不是？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去那个地方来参赛。我想我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啊，这些体育运动啊，就是 game， 就是个游戏，对不对？那些体育项目比赛的项目是人设计出来的，所有项目比赛的规则是人设计出来的，所有的铜牌金牌银牌这些奖励是人设计出来的，然后媒体加以鼓噪都是人设计出来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个 game，跟我们家女儿他们玩的 game 本质上是一模一样。有些人拿到金牌的时候站在箭台上，哎，我成功了，对，我站在山顶了，所以我的鼻子就开始朝上了，你们这些人不行啊，我是拿到金牌的。 那些在山脚下的人心中就很气馁了，哎呀，我拼搏了这么多年什么没拿到，哎呀，我的价值真没有实现，我没有价值，我没达到那个成功的路上。每个人都把人的规则、人的 game 太当一回事了。我再想请弟兄姐妹再思想一个问题，在这个太阳之下、日光之下，有哪样一件事情它的本质不是 game？有哪一样东西它的本质不是游戏？你的那些项目是人想出来的，那些规则是人想出来的，那些奖品是人想出来的，都是个 game， 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？在公司里你开始爬梯子，小经理、大经理、总经理、 CEO， 这都是人的 game，就是游戏规则，我们要爬，弟兄姐妹要爬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不能不爬。我们生下来，从孩子开始，我们就被灌输你往上爬。但是问题在哪儿？我们觉得爬到 CEO 那个位置，我才有价值，我人生才有意义。我爬不上去，我心中觉得没有价值。我见过好多的弟兄姐妹，就是活在这种世界的里头，很痛苦啊，觉得一生我没有价值，因为。按照世界这个游戏规则，我没有达到那个标准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价值，所以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。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这样想？有没有？你不讲我也知道，我们都有这个。包括我有的时候，我在神的面前，我承认我的罪，都活在世界的 rule 之下，世界的 law 之下，世界的 game 那个原则之下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这样讲不是让弟兄姐妹不努力工作，你要拼命的工作，为了上帝的荣耀。但是你千万不能因为说我达到了这个 CEO 这个位置，所以我才有价值。请往下面一个，就像这个人，哎，我拿到奖牌了，你看我这人多有价值。这是按照世界的规则来衡量自己，所以他达到那个世界顶峰的时候，拿起奖牌的时候，他眼中是不会有人的，你们都没有达到那个位置，只有我达到了，他看不起别人的。所以为什么在国内有些人说牛气轰轰啊，因为他达到那个位置你没达到啊，说他有权利骄傲， 有权利藐视你，看不起你，因为他达到你没达到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没有达到三点的时候，拿不到奖牌的角色，哎呀，真的心里酸溜溜的，肚子里面全是酸水，也看不起自己，我人生没有价值，我人生没有意义。但是你忘记了，你忘记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是个 game， 都是个游戏啊。当永生真神的真理照亮你内心的时候，有永恒大光照亮你内心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些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就像这个，就像 就像这一对宝贝，就像这一对，就像这一对弟兄姐妹，就像这一对，哎，我这么多年的辛苦，我终于变成这么大的一个人物了，他能 成到永远吗？成不到的。我们活在世界上，我们觉得寻求别人的承认，寻求别人的认可，寻求别人的接纳。当别人接纳你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知道你名字的时候，越来越鼓掌的时候，你觉得我有价值。当没有人认识你的时候，没有人鼓掌你的时候，你自卑的不得了，你也看不起自己。为什么？你也接纳了这个世界游戏的标准，用那个世界游戏标准来衡量你自己。你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在神的眼中，不是因为你能成为 CEO 你才重要，一信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一信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一信你就是有价值的，要成到永永远远的，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。我们在教会里我们都懂，一旦跨了教会大门之外，马上就忘记了，哎呀，上帝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？帮助我成为了 CEO 我不就是有价值了吗？让我成为全世界有名的科学家，我不就有价值了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成为世界有名的科学家是最好的一件事情，但你的价值不是根据那个得来的。耶稣基督已经救了你，耶稣基督已经爱了你，在耶稣基督的眼中你是最神圣的，你是有价值的，这叫因信称义在你生活中的运用。我不是讲这个话有弟兄姐妹说我不要努力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要努力，但是你的价值本身不在乎你在世界上获得了什么。我今天讲这个道，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回去再思想一下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活在律法之下，不是活在恩典之下。我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在美国哈，你看到一些扫地的垃圾工人，他的腰板很直， 它的腰板很直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个人，上帝所爱的人，我是有价值的人，我不需要对你低头下气的，不需要，我有我的尊严。你到医院，好多地方拉扫垃圾的人，他都有这个助人的尊严。为什么？他有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。虽然我的工作跟你不一样，但是我凭我的神给我的恩赐，给我的力气，我吃饭的。我在神的眼中，我是有我的价值。我不需要根据你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我。世界的 game 不是根据那个东西来衡量我，不是的。耶稣基督已经接纳我了。我们在我们中间，你还信仰到一定程度以后，你都不敢承认自己做什么的。我在国内是个大学教授，到这儿来扫地，那不能见人，不能见人。为什么不能见人？因为你用世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你啊！你是活在律法之下，你把世界的 game 太当一回事了，太当一回事了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告诉你，世界上所有这些东西，每一样东西能成长永远的，它只是个 game。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敬拜，弟兄姐妹？我再回头讲回来。当一个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，在生活中不能把这个道活出来的时候，成功者鼻子翘上天，没有达到所谓的成功的那个地步的人，心中卑微。成功的人就说，我怎么能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？我这么成功了，我怎么能和你们在一起？我的公司就那么成功，你们还不听我的话吗？这个教会哪有合一啊？是不是？那因为心中很没有达到那个世界所设的标准，心中就冒酸水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有什么指手画脚的？都是活在世界律法之下，教会中没有合一。教会没有合一是人自我为中心，每个人都想成为 number one。特别有些在教会中属灵的领袖，他自称 number one 都要听他的时候，教会没有合一。还有众弟兄姐妹，你活在世界律法之下的时候，你心中不平，你也是没有合一。第三，好，谢谢。再下面一点，我们来不及了。一洗，什么叫一洗呢？洗礼，合一的基督是洗礼。我们中间大部分人受过洗礼的，还有少部分人没有洗礼。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定要受洗，有条件的话，你一定要受洗，弟兄姐妹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合一的基础是一洗。这个洗不是指一个形式上的两秒钟的人降下去然后拿起来那个洗礼。圣经讲的洗是指什么？是指这个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归入他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那就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就是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你不死没有合一，你家庭当中太太不死家中没有合一，丈夫不死也没有合一。这个死是对你老我的死，对你旧的本性的死，对亚当先前的死，没有这个死家中没有合一的。教会也是这样，我们在教会常常讲说挪亚方舟，大家知道啊？大家知道挪亚方舟吗？挪亚方舟我们说象征教会，预表教会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进入方舟？大家想想，为什么人要进入方舟？大家想想，为什么要进入方舟？为什么？我不进入方舟我就没命了，外面全是什么？全是风浪啊！我不进入方舟我就没命了。但大家有没有想，在方舟里的生活怎么样？大家想一想，在方舟里的生活怎么样？啊？不但孤岛无味，还有呢？臭气熏天呢！你想想看，这个方舟里头有多少头动物？多少？一公一母的狮子，一公一母的牛，一公一母的兔子，一公一母的老虎，一公一母的马，一公一母的蛇。用不用我的鸽子，全是放在一个大船里的，有没有窗子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关多少天？雨四十天，降四十天，多少天？很长时间了，弟兄姐妹，大家中间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动物园？有没有去过？味道好不好闻？马厩有没有去过？好不好闻？我去过马棚，我去过牛棚， 不好闻的，你到 DC 那个动物园都不好闻的。现在把你一家人跟这个动物放在一起，放几个月的时间，没有窗户，没有透气孔，你说味道好不好闻？好啊。如果我不是要逃避方舟外面的风浪，没有一个人会进入这个方舟里面来忍受那种臭气熏天的环境。我讲到这儿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心中可以想，开始想象，教会难道就是这样吗？如果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在教会里待的时间不会太长。为什么有些人就离开一个教会呢？味道不好闻，味道不好闻。你的家里面有的时候是两头母狮，一头母狮，一头公狮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如果不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就是两头狮子把家里搞得一团糟，对不对？两匹马就把家里面搞得一塌糊涂，两匹牛就把家搞得不像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何况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如果我们身上不归入耶稣的死，我们身上会刺人，我们身上发出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，这个合一就没有了，弟兄姐妹就没有了。那怎么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呢？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。这个人叫 C.S. Lewis， 以前在剑桥，那是一个教授，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。他写的书大家都可以读。他写了一本书叫《魔鬼家书》，他很有意思。那个书啊，中文本已经有了。他在《魔鬼家书》里头讲了一件事情，说《魔鬼家书》是讲什么呢？他用魔鬼的口吻来写东西的。这个家书就是大魔鬼跟小魔鬼之间通信。大魔鬼教小魔鬼怎么勾引基督徒，大魔鬼教小魔鬼怎么来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。那这是魔鬼的绝招。那这个人很聪明，他用魔鬼的口吻把人心里的那些东西给他激发出来，很有意思。他其中讲的有一点，他说啊，这个大魔鬼的小鬼，下面讲的是鬼话，大家记住啊，这个大鬼的小鬼说，他说啊，你要知道每个人的里头啊，既有恨也有爱，每个人的灵魂里头既有恨也有爱，大家承认吗？魔鬼不是无知的，你要明白了啊，魔鬼很聪明的。他说，小鬼啊，你怎么做，你怎么得到这一批人呢？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你让他开始恨，恨哪个呢？就恨他周围的人，恨他太太，恨他丈夫，恨他儿女，恨他同事，恨他教会里的人，恨他查经班的人，恨他教会的牧师，恨他教会的长老，恨他教会所有的人，都恨，就恨他身边的人他都恨。那小鬼说他爱呢？他说当然你要叫爱，你要引导他的爱，你叫他不爱不可能的，因为他讲那个就是神，他造的人他里面有爱呀、啊。他说怎么爱呢？教你一招，让他去爱那些在非洲的人，爱在印度的人，爱在多少年前遇到的某一个人。如果他爱牧师呢，爱别的那个教会；如果那个长老呢，别的教会；如果那财经班上某某一个弟兄都跟他不相关的人，你爱他，叫他去爱他。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为什么成功呢？这样他里面的恨啊，就变得越来越真实。为什么呢？你每天都跟这些人打交道，对不对？你跟你太太打交道吗？对不对？跟你儿女打交道吗？跟你婆婆公公、跟你岳父岳母打交道吗？你就恨，就恨他，因为他们身上肯定有东西触及他心中的恨，叫他恨。爱呢，叫他去爱，叫他去爱，让他爱呢去想象那个爱。哇，看到非洲那些难民，哎呦，我看电视哭哦。他哭到以后想，哎呀，我真的不坏啊，我心里还有这么个怜悯的心哦，多好啊！你看我多么好人，我见到人家那么痛苦，我还流泪，你看，说明我心不是铁板一块。你看我多好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不好，哎呦，中国汶川大地震，给他捐5块钱吧。你看我多好。魔鬼说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一对稳稳的给你抓住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性里有没有这个东西啊？有没有啊？就是这样的，怎么办？要死，向自己死，怎么死？上面还有一段经文，下面一段经文，耶稣讲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那进入主的死，我自己要死去，怎么个死法 ？Peter， 这儿有个图案，我们人里头都有一个。三个同心圆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人里的都有三个同心圆，最深的那个叫做意志力，这里面的叫意志，中间的一层叫大脑理智，在外面层叫想象，在下面最深的那个叫意志，中间那个叫理性理智，这上面叫想象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，你的老我里面都有这些东西，你的里面都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以自我为中心，家庭不得安宁，教会也不得安宁，骄傲，你知道自己不得安宁，家人也不得安宁，自私麻木都不好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魔鬼告诉你了，好办法，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想法都停留在想象那个层面，那是最好的。我要爱人呢，我要爱所有的人，哎，我爱人家是对的呀。然后进入到理智那个层面，是那些人都苦，我应该爱他吗？我的丈夫那么辛苦，哎，你看，想想看，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到办公室，一天辛辛苦苦，老板还要对他很不好，然后回来，那这都是老子的想象力。回来以后呢，你的理智说，我应该爱他，我应该关心他，这是理智的，但是从来不进入意志那个层面，不行动。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拦阻你，他不拦阻你第一刀，不拦阻第二刀，他拦阻你第三刀。只要你的意志层面没有被神得着，没有死透，或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你仍然是在魔鬼的手下。我们不知道爱人吗？我们知道爱我们的伴侣，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爱是对的，而且我们脑子里有很多很好的想象，哎呀，那多好多温暖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象力很丰富，我们也知道爱是对的，因为神教我们这样爱，对的，神知道教我们知道恨是要恨仇敌才行，恨魔鬼才行，不能恨家人，我们理智上都赞同，但就不能打入心灵最深的地方，那个意志层面。意志层面是什么？我做出来，我行动起来。老我很糟糕的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它不能进入生命最核心的地方来改变。我们跟随耶稣基督，你知道你那个态度是错的，做过你后悔了，你做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是停留在前面这两个层次上面，不能进入中间那个最深的地方。耶稣基督说，教会的合一是什么？家庭的合一是什么？我们的我要收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过去我的 will 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 will 之下，束缚他的意志。主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爱出来，让我行动出来，那这才对的。每次讲过道之后，有的弟兄姐妹说，我回去一定要这么做，但很快又没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是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个祷告的心，有个寻求的心，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深处来做工，刚强你这内在的东西，让爱不是一个想象，让爱不是仅仅是一个赞同，让爱变成一个行动，让异性诚意不是一个想象，让异性诚意不仅仅是个赞同，让异性诚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显出来。以耶稣基督为主，不是一个想象，也不仅仅是个赞同，而是生命主权，我降服在主的面前。那只有这样，你家庭合一的，教会也是合一的。我再次回到方舟，挪亚方舟，弟兄姐妹，家庭像个方舟，教会像个方舟，是不是？如果不是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把我们的本性归入耶稣的死，家里的味道不好闻。你 got a house， 你没有 family， 教会也是如此。你 got a church building， 你没有 church life。这只有我们生命归入耶稣的死，好让耶稣的生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，让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。求主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教会最后，让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什么。教会的根基是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。一主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，一信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一喜要归入耶稣基督，这是你家庭和好的根基，基督徒家庭、教会合一的根基。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，离开耶稣基督，活出耶稣基督，家中很难享受那种合一的美好，教会也很难享受那合一的美好。愿主今天他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，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主，在教会中我们都是仆人。主，让我们效法你。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要显明天父，而荣耀天父。主，你不是以自己为中心。主啊，也让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因为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家没有合一，我们教会也没有合一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，让我们活在恩典之下，不要再活在律法之下。什么时候我们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活在世界的规则之下的时候，主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被你接纳，已经被你承认，已经被你喜爱，我们已经成为你家里的人，在你的眼中我们是宝贵的，我们是有价值的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主啊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是你的儿女，要是与你同享永恒荣耀的那一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接纳了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受洗归入你的死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想象，主，让我们的大脑被你改变，更让我们里面那个意志最深沉的东西，我们抓住不放的东西，主啊，也被你改变，好像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生命活出来。让我们家中有合一，让我们家中有爱，让我们家中有馨香之气，让教会中有馨香之气，愿合一的教会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